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你正看着一片还没干透的水泥地，旁边呢是一座建了一半的工厂钢架，然后还有一个正躺在沙发上呼呼打睡的工人。
这个画面感很强啊，
对吧？如果我告诉你，就是这两样东西，未干的水泥还有人类想偷懒的本能，他们其实是驱动全球宏观经济每隔十年就崩溃或者繁荣一次的真正原因。你会不会觉得我在开玩笑？
听起来确实有点离谱，但恰恰是现代经济学里最优雅也具解释力的一个理论核心。
哇哦，
是的，大多数人其实甚至包括很多财经新闻的主播都会把商业周期的这种繁荣与衰退看作是一种神秘的无法解释的天气系统，
就像刮风下雨一样不受控制。
没错，或者是某种不可控的外界冲击。我们每天都在盯着红绿交错的股市图表看结果，但怎么说呢，极少有人真正去拆开那个庞大机器的外壳，去看看里面咬合的齿轮到底长什么样。
而这正是我们今天这趟深度知识探索之旅的任务，我们要为你量身定制一条看懂复杂经济周期的捷径。
绝对是一条捷径。
今天我们要拆解的核心资料是一篇在经济学界绝对堪称神作的经典文献，就是1982年发表在计量经济学杂志上的那篇，
也就是 Econometrica， 非常顶尖的期刊。
对，由芬恩基德兰德和爱德华普雷斯科特撰写的《建设时间与总体波动》。今天我们会跳出那些枯燥的数学公式，通过两个极其反直觉的日常概念来搞懂经济波动的真相。
确实，这篇论文的地位极其特殊，因为在它诞生之前，经济学家们通常把经济如何长期增长和经济为什么会短期波动看作是两门老死不相往来的学问，
就是各玩各的。
没错，而这篇论文呢，可以说是用极其精妙的逻辑将经济增长理论和商业周期理论彻底打通了。
好吧，让我们稍微把这个概念拆解一下。任何这种掀桌子级别的创新，肯定是因为旧规则彻底玩不转了。在1982年之前，难道那些聪明的经济学家们就没有一套模型来解释经济为什么波动吗？
当然有模型，但是他们都有着非常致命的盲区。当时主导宏观经济学界的主要有两种投资技术假设，第一种被称为新古典主义模型。
听起来很老派。
是挺老派的，而且它有一个现在看来非常天真的假设，他认为投资品，比如用来生产的机器啊、挖掘机啊，和消费品，比如你吃的面包，它们的相对价格是永远恒定不变的。
等等，这听起来完全违背常识啊。
对，
如果经济突然过热，全社会的资本家都在抢着买挖掘机去建新工厂，挖掘机肯定会卖脱销嘛，它的价格难道不会飙升吗？怎么可能跟面包的价格保持恒定比例啊？
没错，你完全抓住了这个旧模型的荒谬之处。在现实中，我们通过分析股市这些真实数据，可以清晰地观察到那个资本的影子价格。
停下，资本的影子价格，
嗯，
这是不是学术界用来包装某种常识的高级词汇？它是不是就等同于为了今天就能让工厂运转起来，老板们愿意在台面下额外支付的黄牛加价？
哈哈，黄牛加价这个解释非常精准，就是这种溢价。
原来是这样。
当经济好的时候，因为大家都急着生产赚钱嘛，一座现在就能开工的现有工厂，它的实际价值，也就是引子价格，其实远远高于你从头去买砖头、买水泥，重新建一座工厂的物理成本。
毕竟时间就是金钱。
没错，这种为了立即获得产能而产生的剧烈价格波动，直接把新古典主义模型中那个相对价格恒定的假设给击得粉碎。
也就是说，第一个模型被现实世界的物价规律淘汰了。那第二种旧模型呢？吃一堑长一智，经济学家总该设计出一个能反映这种价格波动的升级版了吧？
确实有，第二种叫做单一资本调整成本模型，
名字更长了。
对，他确实学聪明了，把价格波动的因素考虑进去了，但是它又带来了一个极其不接地气的新问题。
怎么说？
它默认经济体系中的短期供给弹性和长期供给弹性是完全一样的。
让我翻译一下，它的意思是经济体可以无摩擦地瞬间将全社会的资源从烤面包转移到制造挖掘机上，有任何惩罚机制或者时间延迟？
是的，完全没有延迟。
这听起来就像是在玩那种模拟城市这种电子游戏啊。只要你屏幕右上角的金币足够，鼠标一点，嗖的一下，一座巨大的钢铁工厂瞬间就能拔地而起，不需要挖地基，不需要等水泥变干，也不需要去调度工人。
哇，你这个模拟城市的比喻简直绝了。当时很多宏观模型的底层思维恰恰就是这种，也就是所谓的即时经济学。
这也太扯了吧，真实世界怎么可能这样？
所以为了证明这种鼠标点击式的魔法在现实中不存在，这篇论文的作者引入了非常硬核的横截面数据来进行反驳。
等等，为什么特意强调横截面数据？在这个语境下，看特定某个时间切片的数据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
因为如果你看长期的历史数据，很多变量会互相掩盖。但如果你在同一时间点横向去对比美国各个州的数据，你就能剔除时间周期的干扰，看到真实的物理约束。
哦，我明白了，就像拍了一张经济的快照。
没错，他们发现了一个关键事实，在各个州中，商业建筑占总收入或就业的比例与每平方英尺的建筑价格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具体数字是-0.35。
负相关？这个就意味着在那些建了更多商业大楼的州，建筑的单位成本反而是更低的。
对，这很反常。
如果现实真的像模拟城市那样，供给可以瞬间响应需求，也就是完全弹性的话，那不管你建多少，价格都应该由成本固定或者在需求激增时价格上涨才对呀。但现实是负相关，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现实世界的供给充满了极其粘稠的阻碍。你不能因为需求突然来了就瞬间变出无数大楼。当你想迅速建厂时，你面对的是物理世界的硬性约束，
比如资源调配、地理条件什么的，
还有供应链的瓶颈。这就彻底否定了调整成本模型中那种瞬间无摩擦转移的童话。
那么如果建工厂不是点一下鼠标就能完成的，这种物理世界的延迟到底会对宏观经济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影响？难道整个经济系统会因为等水泥变干而按下暂停键吗？
这里令人着迷的是，这就触及了这篇论文最具突破性的灵魂建设，
需要时间，
英文叫 time to build， 对吧？
对，作者提出所有的投资项目绝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必须经历多个周期的建设阶段。在他们的模型中，建设周期被设定为这个周期。如果你把一个周期看作一个季度，那么这可能就是4个季度，也就是整整一年的时间。
听起来建房子需要时间简直是一句废话，为什么这在1982年会成为宏观经济学的一个巨大突破？因为在此之前的模型犯了一个极其致命的统计学错误，他们忽略了半成品的经济学状态。
半成品？
对，这篇论文向宏观经济学界强调了一个冷酷的常识，一艘建了一半的巨轮或者刚搭好钢架的工厂，在真正完工之前是绝对不能算作生产性资本存量的。
啊，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在建造的过程中他们就像是黑洞一样。
这个词用得好。
他们在不断吞噬着劳动力、钢材和资金，但在完工剪彩的那天之前，他们生产不出一件哪怕是可以卖钱的商品，不产生任何收益。
完全正确，而且这个黑洞期比你想的还要长。论文中引用了煤业的调查数据，发现从决定投资一个项目到最终完成，平均需要21个月，
将近2年了，
还不止。另外一位学者霍尔的数据更夸张，从项目设计到真正投入生产，平均的滞后期大约是2年。
2年的时间差，那我们来推演一下这个画面啊。假设现在经济刚刚复苏，老板们都极度乐观，开始疯狂砸钱建厂。
大家都在投资。
然后在接下来的2年里，海量的资金和劳动力被吸入了这些工地。在这2年里，社会的总产能并没有增加，但大家都有工作，有钱消费，这就制造了巨大的繁荣假象。然后呢，2年后，这些工厂同时完工了，产能瞬间爆发，市场立刻就供于不求，于是经济就开始暴跌，是这个逻辑吗？
完美，你刚刚自己推演出了商业周期之所以具备连贯性的秘密齿轮。
哇哦，所以这根本不是什么神秘现象，这是物理限制造成的。
没错，正是这种打几年的物理滞后期，让投资和产出之间产生了特定的节奏。这解释了为什么经济总是呈现出繁荣与衰退的波浪，而不是平稳的直线。
确实，这就完全讲得通了。
另外，提到物理限制，我还必须补充论文里的一个精彩细节，就是库存。 除了重型机械，作者把仓库里的存货也上做了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
把存货算作生产要素，在很多企业的直觉里，存货不就是还卖出去的死滞资金吗？是需要被优化的成本啊。
作者的视角非常毒辣，他们指出，充足的库存实际上起到了极度关键的润滑剂作用。
等等，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汽车底盘上的减震器吗？
怎么讲？
如果没有库存这个缓冲，生产线上随便缺一个螺丝钉，整条流水线几百个工人就得立刻停工干瞪眼儿。所以库存占用的所谓时间和资金，实际上为整个工厂买到了运转的效率。
这个减震器的比喻非常贴切，库存和实体工厂一样，都是为了克服物理世界的摩擦力而存在的，他们都在实实在在地提升宏观层面的生产效率。
好，关于物理世界的水泥、工厂还有库存，我已经完全理解了。但机器再怎么转，也需要人来操作呀，这就引出了一个更加烧脑的问题。既然劳动力的投入是经济运行的核心，为什么在现实的宏观数据上，全社会的就业率和人们的工作时间会发生那么剧烈的暴涨暴跌？
这需要探讨人类的本质了。论文在这里引入了一个听起来极其唬人的学术名词，叫非时间可分效用函数。
哇哦，又来了，这绝对是那种需要你读完三个博士学位才能在字典里查到的词儿。它在现实生活中到底是什么意思？
别被它吓到，它的本质其实极为接地气，它的核心逻辑叫做跨期替代闲暇。
跨期替代闲暇，
简单来说，就是你今天休息能获得多少快乐，或者学术点叫效用，完全取决于你在过去的几天里已经休息了多少。
你的快乐在时间线上是连贯的，不能割裂开来看。
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让我用一个极度生活化的场景来翻译一下。这就像是在周末疯狂追剧。
哈哈，追剧，好例子。
如果你昨天已经攀在沙发上，连刷了10个小时的剧，可以说是积累了海量的闲暇储备。那么今天如果让你继续摊在沙发上，这种躺平的爽感就会大打折扣。
对，你会觉得腻了。
你甚至会觉得骨头疼，心里发慌，反而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要去跑个步，或者去回几封工作邮件。
非常生动。当人类的闲暇需求被极度满足后，继续休息的边际效用就会断崖式下跌，这时候他们去工作的意愿就会突然增加。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现实中劳动力供给会呈现出一种显著的块状分布。
块状分布意思是大家在人生中的工作和休息不是均匀抹平的，而是一大块一大块集中出现的。
是的，人们不会选择每天工作几个小时，休息几个小时来保持绝对平衡。相反，大家倾向于连续休一个长假，或者家庭中的某个成员在几年内全职工作，然后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彻底退出劳动力市场去带孩子或进修。原来这叫块状。
论文中特别引用了阿伯乌德和阿申费尔茨的研究来作为微观证据。他们发现了一个极度违背传统经济学直觉的现象。
什么现象？
那是工作时间极其不稳定，随时可能要疯狂加班或者没活干的岗位，在现实中竟然没有获得显著的工资溢价。
稍等，这就有点反常理了。如果我的工作朝不保夕，或者老板随时半夜叫我起来干活，按照市场规律，老板理应给我发多多的钱来补偿我这种不稳定性才对吧？没有溢价是怎么回事？
这恰恰是数据的威力，没有明显的工资补偿，这就暗示了一个极其深刻的心理机制，那就是人们其实是自愿并且乐于在不同的时间段里去集中分配自己的工作和休息的。
自愿呢？
对。人们骨子里就倾向于一阵子拼命干，一阵子彻底躺平，而不是仅仅因为工资的巨大变动才被动地改变工作时长。
这简直是把人类行为心理学完美地嵌进宏观经济学里。
所以说，当经济体受到哪怕一丝微小的冲击时，由于全社会几千万打工人内心都有这种歇够了想干活，干累了想躺平的心理节律，这种个体的块状节律在宏观尺度上发生了集体共振，就引发了就业率的巨大震荡。
总结得非常完美。现在基德兰德和普瑞斯克特手里已经有了两个极为强悍的齿轮了。
一个是物理法则层面的建设需要时间，
没错，另一个是人性层面的闲暇跨期替代。
好，直觉上这两个概念都非常自洽，但是宏观经济是一个极其混乱和复杂的系统，他们真的用数学证明了这一节吗？还是说这只是又一个听起来很优雅，但一拿到真实的失业率数据面前就会土崩瓦解的职场谈兵？
论文的最后一步就是终极的硬碰硬测试。作者设定经济体会受到技术冲击。
比如什么冲击？
比如持久性的技术革命，或者是暂时性的，比如气候好带来的丰收。最关键的是，他们让模型里的虚拟人处于信息迷雾中，只能观察到带有噪音的指标，
很符合现实。
然后他们将模型跑出来的结果与1950年到1979年美国战后的真实季度红斑数据进行了对比。
拟合度如何？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有没有偷偷拨动那些所谓的自由参数来人为的制造完美的数据？
这是这个模型最让人敬佩的地方。所谓的自由参数，你可以理解为模型里可以随意调节的旋钮，旋钮越多，你就越能把假数据调成真数据的样子。
对，就像修图软件的滤镜一样。
但这个模型几乎没有自由参数，它的参数都是从微观研究里直接拿来的硬数据，这就意味着它无法作弊。结果呢，展现出了惊人的拟合度。
怎么个惊人法？
比如模型精准地再现了真实经济的一个核心特征，投资的波动率大约是总体产出波动率的3倍，而消费的波动率则异常平稳，只有产出的一半。
也就是说，大家在繁荣时疯狂建厂，但在萧条时依然要买面包吃。
没错，这和美国30年的实际体感如出一辙。
那我们前面聊到的那个被抛弃的，就是认为建工厂像魔法一样瞬间完成的旧模型，它在这些真实数据面前表现如何？
完全是一场灾难。作者算了一笔账，如果我们用旧模型，也就是假设建设需一个周期的话，算出来的结果是生产率的波动标准差高达 1.29， 而工作时数的波动只有 0.60。
停，我们用人话翻译一下这个标准差的对比，生产率波动 1.29 到底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旧模型认为，当经济危机发生时，不是因为工人们被削减了工作时数。
那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工人们突然在某一天集体失忆，忘记了怎么干活，导致生产率发生了极其剧烈的暴跌。
我的天，这简直荒谬到极点。我们回顾一下2008年的金融海啸，难道那些建筑工人突然忘记怎么盖房子了吗？当然不是啊，是他们直接被裁员，被砍掉了排班表吗？
对，工作时数剧烈变动。
每次经济危机，大家失去的是工作岗位，而不是劳动技能。
没错，现实情况与旧模型的预测完全相反。而这篇论文的新模型，因为加入了建设时间和人类闲暇这两个机制，完美地算出了现实。
也就是周期性产出的波动主要源于工作时间的剧烈波动。
完全正确。在他们的新模型中，工作时间的标准差比生产率的标准差高出了整整 18%， 这与现实世界的失业潮可以说是严丝合缝。
太不可思议了，仅仅是把物理限制和人的惰性用数小语言翻译了一下，竟然就能穿透那么复杂的宏观迷雾。
是的，不过我们把它放到更高的维度来看，这篇论文其实是给全人类的经济活动画了一张 X 光片。它告诉我们，经济周期不是资本主义的神秘诅咒，也不是政客们的提线木偶。
那它到底是什么？
它是由于我们构建生产力的物理时间法则，以及我们分配个人心理时间的底层逻辑，这两者交织碰撞所必然产生的节律。
哇哦，那么这一切对正在听这期节目的你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以后再看财经新闻时，这些硬核逻辑能帮你做什么？
这是一个好问题。
其实很简单，下次当你看到新闻主播亢奋地宣布国家刚刚出台了价值几万亿的基础设施刺激计划时，你不会像身边的普通人那样期待下个月股市就能立刻给出反应，或者期待下个季度经济就能全面复苏。
因为你会想到未干的水泥。
没错，你脑子里会立刻浮现出那些未干的水泥，你清楚地知道那是一个需要长达2年才能填满的资源黑洞。这种认知差能让你在面对信息过载和市场狂热时，拥有看透事物运转规律的耐心和从容。
确实，耐心是理解经济学的最高美德。 不过，在今天这场探索接近尾声的时候，我想留下一个奇奇现实，甚至有点颠覆性的问题，供大家去反思。
哦，什么问题？
今天我们讨论的基础是建造钢铁工厂需要数年时间，但是想象一下我们现在身处的时代，在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狂飙突进的今天，一行复杂的软件代码或者一个部署在云端的强大 AI 模型几乎可以瞬间复制并部署到全球。
对，点一下回车键就行了。
它在几秒钟内就成了创造巨大财富的新资本。如果在这个数字世界里，建设时间被无限压缩，甚至趋近于零，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在未来几十年里所面临的商业周期将彻底改变面貌？
我的天哪，所以以前那种滞后期消失了。
没错，那些长达几年的缓慢波浪会被瞬间的暴涨和暴跌取代吗？我们是否正在站着一种全新经济周期的悬崖眼角？
这是一个让人既兴奋又有点不寒而栗的问题。当物理世界的羁绊被数字世界的魔法解除时，那个驱动了人类上百年的朝七钟摆又会变成什么怪物？
值得深思。
感谢你加入今天这趟深度的知识探索之旅，希望这次的拆解不仅让你看懂了过去，也为你提供了一副观察未来的新眼镜。保持你的好奇心，下次再看到红绿交错的经济图表时，记得去找找背后那两个看不见的齿轮。我们下次深度探索，再见。
再见。